可以分享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呢，那么有许多人他们有做这个禁食，那么他们禁食的目的就是在神的面前啊祷告读经亲近神。那么就像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谈到的这个亚拿一样，他是啊一位女先知。那么她在结婚七年之后呢，她为了等待这个弥赛亚的来临，她就在圣殿里面禁食祈求，那么昼夜在那里侍奉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因为她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呢，那么神也看到她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追求的想法，所以我们看见神就应允她了。所以当耶稣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他可以亲眼的就看见啊，这个耶稣基督的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看见，因为那时候啊被带到圣殿那里去，所以啊被他可以看见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禁食可以增强人的自律。在十九世纪，有一位近前的英国作家叫做 Oswald Chambers 哈。他警告说呢，不要轻易的说我没有时间读经或祷告，应该说我们没有这样做呢，是因为自律不严谨哈。我们许多人在追求这个人生呢，常常是啊为了追求什么快乐啦，免于痛苦啊，所以呢，我们人很容易就放纵自己。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呢，啊，要怎么样来？帮助我们能够这样的自律呢，那么禁食呢就是其中的一种的方法。另外呢，禁食可以抵制这个物质的主义哈。有一位加州的拉比就说到，我们被广告轰炸，告诉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一定要有那个，要健康，要快乐，要出风头，或者是要聪明。但是呢，靠禁食呢兼顾我们，让我们不需要完全依靠外在的东西，甚至食物啊。如果我们连最基本的食物都可以搁置24个小时啊，不去管它，那么、我们对其他不一定是我们身体上必要的这些东西呢，我们岂不是可以把它放在一边呢？所以呢，禁食提醒我们，就是像马太福音里面所讲的，是靠神口里所发出的一切话，也就是说，让我们承受这个生命的呢，不是食物，乃是神，啊，神自己。所以呢，禁食的经验里面呢，让我们看见呢，我们啊，与其说是禁戒一些食物，还不如说是丰丰富富的去享受这个神的话。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我们看见就是说，当主耶稣的门徒他们去帮耶稣准备好这个午餐要给他吃的时候呢，那时候他们想说耶稣可能已经饿得啊受不了，可能要赶快吃东西的。结果他们拿来之后，在约翰福音四章32到34节那里，耶稣就告诉他们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我们看见呢，啊，这个啊，这个不是只是一个隐喻，这是一个实际的事情。耶稣啊，他真的是用神的话来让他自己得到的这个宝足，就是用父神的这个话语啊，所以他遵行了天父的旨意啊，做成他的功，就让他感到宝足。那么禁食呢，可以帮助我们在生活上呢有过一个平衡的生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呢，我们今天有许多的欲望，我们人为什么会有这个欲望？而且这个欲望呢，就像这个一道河流，这个河水呢，常常会换溢到两边哈，这个欲望常常会超过啊它应该有的一个范围。那么禁食呢，就是帮助我们可以一直保持在这个河道里面哈，不会泛滥出来。那么禁食呢，可以使人呢珍惜平常的物品啊。我们有时候呢吃一些
好吃的东西吃久了都觉得没有什么了。但是如果你进食一天两天之后呢，你再去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即便是很清淡的东西呢，都会让你觉得是很美味的东西呢。所以呢，二十世纪有一位苏格兰的新约学者叫做威廉·巴克雷，他就曾经说到，现在人们胃口变钝了，味觉麻木了，舌边味觉失去了，尝试给我们极大享受的食物不再能保持其新鲜度，而使我们对它不再感到兴奋啊，就是这样子。如果我们进食过后，我们吃东西啊，所以即便是很简单的东西都会觉得很好吃的。另外呢，进食的一个目的就是表示悲伤，为患难或伤心的事在神面前表示悲伤。我们可以看见大多数的时候进食好像是私人的一件事情，但是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呢，进食也是一件群体的事情。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摩西他曾经要求以色列人他们每年都要有一次的进食，是公众的进食，是在那个赎罪日里面举行的。那么在那个日子里面，百姓就是要忧伤痛悔，就是作为他们赎罪罪过的一个救赎的一个纪念。那么除了这个赎罪日的这个进食以外呢，后来在以色列被掳之后呢，在四月份、五月份、七月份跟十月份呢，又增加了四次进食的日子。那么这些都是为了纪念悲伤的日子。那么在团体跟国家非常时期的时候呢，他们也会号召人来进食。所以在约珥记第二章十五节就记载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分定进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聚集众民。另外呢，在历代志下二十章里面也记载，当时犹大国他们受到敌人入侵的时候，这个犹大王呢，约沙王，他就号召这个全国的人起来进食。那么当以色列被掳归回的时候呢，他们要从外面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呢，这个以斯拉也要那些被掳的人进食祷告，求神呢保守他们要经过的这些路上呢，因为常常有这个盗贼出入，所以求神保守他们这个路上的平安。那么到了以斯帖记四章十六节那里记载，王后以斯帖吩咐莫提改说，你当去召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进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我委力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结果呢，神就施行拯救，除掉这个灾难。好，我们看见就是这是一些进食的一些情况。另外呢，就是认罪自卑。好，我们看见他们在古代这些人，他们在认罪自卑的时候呢，除了会披麻蒙灰撕裂衣服之外呢，也会有进食的这个行动。就像在尼尼微城的这个居民，当这个神派遣这个先知约拿去告诉他们说神要降灾祸在他们当中，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所以呢，我们看见尼尼微人他们就怎么样做呢？他们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甚至于连牲畜跟牛羊都不吃草也不喝水，所以连牲畜都禁食，不只是人。所以呢，当他们这样做切切的恳求神之后呢，那么他们离开自己所行的恶道，那么神就后悔，所以神就饶恕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禁食的意义是为了表示畏罪难过，没有心情去享受这些的食物就像披麻蒙灰一样披麻然后撕裂衣服，这些就是表示他们没有心情去穿这些美丽的衣服愿意在神的面前自卑，就像灰尘一样。所以呢，这都是一种表达认罪的一种情况。 那么今天呢，我们进食的时候没有披麻蒙灰，也没有撕裂衣服，就是其实呢，最主要是我们进食呢要去守它这个含义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并不是外在的这些形式。所以今天就算我们披麻蒙灰、撕裂衣服，然后进食，但是心里面却没有悔改、没有自卑，那么这个也起不了作用的哈。好，那么第三个就是啊，可以来寻求神的旨意啊。在这里我列了几点，第一个就是为了求神兴旺福音。我们可以看见初期教会啊，他们在做兴旺福音的这些重大的决定的时候呢，那么他们都会进食祷告。好，我们看见他们在安立长老的时候会有进食祷告。好，在使徒行传十四章里面就记载，这个使徒保罗跟巴拿巴在各个教会当中选立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好，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他们在差派工人的时候会进食祷告。我们可以看见在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啊，记载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所以呢啊，初期教会在做一些重要的决定的时候，他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进食祷告寻求神的过程。另外一个就是为了明白真理啊。我们可以看见许多时候我们想要明白神的话，但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太忙碌了，所以我们常常好像有寻求，但是没有领受到神的话，好像听不到神的声音。那么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但以理他也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困惑，他想要明白神的话，他知道啊，神的话临到这个先知耶利米啊，先知耶利米论到这个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是七十年为满，这个七十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但以理那时候他也是蛮困惑，他不明白，所以呢，在但以理书第九章里面就记载他用进食祷告的方式来寻求明白神的旨意哈。另外呢，我们看见神对摩西说，你上到这山，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所以摩西就进入山上，在山上四十昼夜。那么摩西在那里四十昼夜不吃不喝，就是为了寻求明白神的旨意啊，寻求明白神的律法。另外呢，是为了求神赐予能力。在马太福音十七章里面就记载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他儿子被鬼附着，十分痛苦。那么耶稣的门徒他们没有办法把鬼赶出来，耶稣来了就把鬼赶出来了。他们就问耶稣说，他们为什么不能够赶出这个鬼？好，耶稣告诉他们，若不进食祷告呢，那么就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功用。还有一个呢，就是为了求神医治疾病。我们可以看见，当大卫跟拔示巴所生的那个孩子被神击打，那得了重病之后呢，大卫呢也是进食在那里啊，求神来医治他的孩子。虽然呢神没有答应呢，但是我们看见啊，他为了求神医治这件事情，他穿麻衣进食，刻苦己心，就是为了要祈求神来医治他的孩子。所以呢，这个求神啊医治疾病所采用的这个进食呢，也是表达一个人迫切的一个心啊，寻求神的引导带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这个进食的方式啊。那么进食的方式啊，基本上有几种啊。第一种是完全的进食，也就是说完全的不吃不喝啊。这种的进食呢啊，不只是不吃东西，而且连水都不喝的 那么这种是特殊的进食的方式，被称为绝对的进食。那么绝对的进食呢，是会超越一般人体能的极限的，通常不能够超过三天，不然就会脱水，有害人体的健康。所以呢，绝对的进食时间不能够太长，不然很容易就出问题。所以呢，这种完全不吃不喝的进食呢，除非神特别允许，否则人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这种情况呢，除非就是说神真的给你一个很清楚的指示要你这样去做，不然的话呢，千万不要去做，去做呢等于是在试探神啊。那么在圣经里面有一些这样的例子，比如说以斯帖啊，他呼召犹大人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三天三夜，三天 OK。 那么我们看见扫罗啊，他还没有变成保罗之前啊，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眼睛瞎了之后呢，他也是有三天不能够看见。他三天不能够看见，他做什么呢？他不吃不喝，在那里祈祷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是的确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但是呢，真的是就是要特别提醒，这种情况除非你真的有从神而来的那种感动，不然的话千万不要去做，而且做的时候不要超过三天。第二种情况呢，是完全不吃只喝水，那么这称为一般的进食啊。那么这个就是在一定的时间里面呢，完全不吃东西只喝水，那么这个期间短呢是一餐或者一天三天，长的话呢是一周啊，甚至于40天。那么这个是现代信徒多数采用的进食的方式。那么这个进食呢，就是禁戒一切的食物，包括固体的流质的食物在内，但是一定要喝水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耶稣40天的进食里面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没有吃什么，到进食结束的时候他就饿了，那么撒旦就引诱他去吃东西。那许多人去研究这个呢，好像就他们发现耶稣当时的进食呢，就是不吃食物，但是有喝水。第三种的进食呢，是不吃固体的食物，被称为部分的进食。有些弟兄姐妹因为身体的情况不允许，所以呢，不适合完全不吃东西。所以在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可以考虑吃一些流质的食物来进食，比如说喝一些的奶类的食品，或者是粥，或者是果汁啊，这一类的饮品。那么这是另外一种进食的方式。还有一种进食的方式就是不吃美食，那么这就是禁戒某些的食物，就是这其实也可以说是这个部分进食的一种。那么就是连续几天就只吃蔬菜水果啊，这是一种的方式。那么以前啊，约翰卫斯理他常常呢就是一整天只吃面包跟水啊，这也是一种进食的方式。在但以理书里面我们也看见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他们禁戒王的食物，他们只吃这个蔬菜跟喝白水，那么这也可以算是部分进食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进食有很多种的方式。那么如果你去看但以理书第10章的时候，但以理呢在那里有一个特别的进食，他平常进食呢我想就是一般的进食的方式。但是呢，在第10章里面，他那里说到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好像但以理在那里做了一种特别的进食，这个跟平常不太一样的。那么或许是因为他还必须去做一些这个事情，所以他没有办法完全的去进食， 所以呢，在那21天的禁食里面呢，他只是禁戒一些美味的食物，啊，然后啊不去抹油擦的他的身体而已哈。那么以上这些都是有啊禁食的方式。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禁食的一些必须要知道的事情。第一个呢，就是用几天来逐渐啊减用含咖啡因的饮料以及糖类的食物。好，那么这样做呢，有什么好处呢？可以减少进食当中的头痛、代倦还有暴躁的这种机会的产生。因为呢，如果太多的这个咖啡因或者糖类呢，在一夜之间骤减呢，人的身体呢是会受不了的。所以呢，在开始一段比较长时间的这个进食之前，前几天呢，最好呢是不要喝咖啡或者茶。另外呢，在开始较长的进食之前呢，有些人会觉得啊，我要多吃一点东西囤积起来，这样以后就是可以作为后面几天啊要进食啊来使用。但是其实呢，这个正好呢啊是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说在就是比较长期的进食之前呢，那么之前最好啊不要吃太多东西啊，要减少吃东西。那么第二个就是进食的时候一定要喝足够而适量的水啊，就是这个是最传统的进食的方式，只喝水。那么这个水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当你进食的时候会饿。饿的时候也不要拼命灌水，水也不能喝太多，但是也不能喝太少。另外呢，就是进食的时候要选择一些安静的活动，不要做剧烈的活动。那么这个是因为要达到这个进食的目的呢，我想一般人呢不会按照平常的方式来活动。那么第四呢，就是如果多入的进食呢，那么就需要有比较长的准备，那么需要循序渐进的方式。所以怎么样循序渐进呢？就是你可以先做一些短期的进食的操练，比如说先进一餐，或者先进两餐、三餐这样。好，那么先进这种固体的食物，然后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再来进一些流体的食物，啊，进一餐、两餐、三餐这样子，慢慢的，然后才进入啊这个真正的这个啊一般的这种进食，然后再恢复的时候也是这样，先吃一些流体的食物，然后再慢慢再恢复吃这个固体的食物。所以呢，这个进食呢，啊，其实啊也是要按部就班的去做。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时间呢不要超过24个小时。那么许多人会发现呢，从今天的中午到隔天的中午，这段时间会是最好的时间。那么这样的进食呢，基本上你就是两餐不吃，就是晚餐跟早餐不吃。那么在这段时间，如果你刚开始做，你可以先喝一些流体的食物，喝一些新鲜的果汁之类的东西。然后记得就是说啊，如果你要防止这个便秘的发生呢，在进食前一餐呢，那么应该要吃一些水果跟蔬菜啊。以前我就有这个问题啊，会便秘啊，但是后来我在进食的啊这个前一餐吃水果跟蔬菜呢，那么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是啊，如果你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是特别注意到的一个地方。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进食呢，你可以先开始喝一些果汁啊这些饮料之类的东西。那么记得你进食之后呢，你的胃很小，所以你不要因为饿呢你就喝很多的东西，你要慢慢的慢慢增加啊，然后慢慢的从流质，然后到一些比较 比较 light 的食物，像水果蔬菜，然后再到其他的食物，那吃的量不要太多。另外呢，喝水呢，我想许多人可能会觉得啊，喝水没有什么味道哈。那其实我刚才讲过的，这个进食最主要的啊的意义哈，我们要去把握这个意义。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水没有什么味道，加一点点蜂蜜或者一点点的这个啊柠檬汁也是可以的哈。就是说，那么最主要是要让你能够把水喝进去哈，以免你的身体啊真正的受到这个啊影响。那么另外，当你进食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会有不舒服啊，会有这个饥饿的感觉。那么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呢，当你去做的时候呢，啊，不要怕，因为这样好像你的身体就会坏掉了，会怎么样？其实是不会的。OK， 所以短期的进食啊，对我们的身体应该不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的。那么，除非你本身就有一些的毛病，比如说你是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是你怀孕，或者是你有心脏病，啊，有一些疾病的话，那么这些就比较不适合来做这些的进食，啊，所以你适合做什么样的进食呢？其实也可以跟你的医生去啊请教一下，啊，让他针对你身体的情况，那给你做一些的指点。那么最后我们来谈还有另类的进食的操练。如果你不能够做我刚刚讲的这些的进食操练，还有别种的这个进食的操练。我们可以看见进食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啊灵性的这些的活动，所以抑制我们啊平常做的一些的事情。那么我们平常做的这些事情也不一定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那么我们之所以会操练进食呢，只是要让我们更加集中精神来做这个属灵方面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进食的观念呢，从食物的这个方面呢，也应用到我们啊生活上其他的层面方面。那么第一个啊，我们可以学习操练的就是境界人。啊，境界人呢，其实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就是独处的操练。啊，我们平常都会接触到人，啊，一直跟人，我们喜欢跟人有这些往来。但是我们也要学习，就是说有时候要有独处的时间啊。那么这个是其中的一种操练。另外一个就是境界传媒。我们今天我们常常我们的心思意念呢会被很多东西呢昏刮了。我们会可能以前现在可能比较少，会被报纸啊，有些人他每天就一定要读读报纸，然后听听收音机，然后看看电视杂志。那么今天呢就是网络啊，还有很多的广告什么东西，所以呢把我们的时间好像都切成很多的碎片啊。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境界这些东西一天啊，就是说完全的让我们可以安静下来啊。其实以前的退休会你会发现，许多时候为什么在退休会里面人比较容易感受到神啊跟我们在一起，神跟我们说话，因为在那里呢境界很多东西。你会看见那些营地通常不会有电视的，不会有什么其他的那种东西，跟 hotel 不一样。那些退休会的营地你很少会看见有这些东西存在的。 OK，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不一样，我们现在手机都可以，所以呢我们把这些东西又带到退休会的地方去，那就没有那个果效了，你知道吗？就没有境界那个果效了、yeah.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从平常就做这样的一个操练啊。如果啊，你可以找一段时间境界这些东西，你平常你可能啊， 我有看电视，那我就不看，我就安静下来在神面前。 OK， 这也是一种的啊，另类的禁食。还有呢，就是境界电话，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 有一种自然反应，好像电话来就一定要接啊。那有时候我们正在吃饭，有时候我们正在跟孩子或者跟一个自己家人正在谈一件事情，然后就被这个东西给打断了。 OK， 所以呢就是说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操练，就是说在某些的时候我们是不去啊这个接这个电话。第四呢，就是境界那些贪得无厌的消费文化啊。那么这也是一种，那么其实现在这个社会一直要我们啊，要这个东西，要那个东西，好像我们要得到这些东西我们才会得到满足。那有时候我们就学习去拒绝它，虽然很诱惑，虽然我很想要，但是不要。这是另外的一种。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禁食呢本身呢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而定的，可以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敞开自己啊，对神敞开，让神有时间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做工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去操练的事情啊。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要分享？禁食当然就是要祷告啊，如果不祷告，禁食就只是节食，跟节食差不多了。禁食通常就是让自己安静下来 ，OK， 然后亲近神，所以当然这个过程里面，一般最常做的就是祷告，不然就是读经。好，还有没有？没有，我们就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能够再一次来思想禁食的这个主题。主啊，真的求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在这个啊很多的事物引诱我们的时代里面，主啊，我们真的是能够来学习怎么样来啊禁戒这些的事物，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加安静的在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带领。主啊，求主真的帮助我们啊，能够有从你那里的来的力量啊，能够去拒绝这些事物的引诱，好叫我们的生命真的在你里面能够得到更多的成长。我们也把今天其他的聚会的时间也同样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引导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